神信息的这个题目是尊贵的人生。那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翻开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阮长老要分享的这段信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在教会的公用的这种繁体字两上下两段的圣经的第三新约的305页。好，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读。来，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读到这里。
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再一次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来到诸位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也知道十月份是诸位的宣道年会，好，我看你们请了边云波牧师做诸位的讲员。那么我也记得在差不多5年多之前，在我们的宣道年会里面，我们请王永庆牧师做我们的讲员。那么有一次，当我们一些同工跟王牧师一起在共用午餐的时候，他跟我们在饭桌上有一些分享，他的分享提的一样事情让我心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王牧师可以说是华人教会先教的这个先锋啊，他自己像是一个火车头一样，到许多不同的工厂来开拓啊，那么做了许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比方说我最近几个月一个多月以前去了一趟莫斯科，那么我才很深刻的体会到说，原来那个教会是好多年之前王牧师去那里建立的哈。那么现在那个教会已经非常的兴旺，而且在苏联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分堂，都有许多信主的人。好，为着这些我们都感谢神。但是在那个午餐桌上，王牧师提的一样事情让我心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王牧师特别提到说，他这么多年来在海内外许许多多，谢谢，在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个华人教会来推动宣教的事工，也亲身带领许多的教会参与短宣跟中宣的事工，也鼓励了许多华人教会开始支持，开始差派宣教士。那么甚至他自己也创立了一些机构，就是鼓励华人教会来参与宣教。可是在他到晚年的时候，在他快退休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字眼，他说要使宣教的事情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在基督徒的身上真的能够生根的话，他说我们基督徒整个的人生必须要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他用了一个我们现在英文很常用的字 paradigm shift。那我不晓得这个字中文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哈。那么 paradigm 有人翻成模式，有人翻成常模哈，或者说我用一个比较别扭的中文翻成说，必须要有一个常模的一个转移。那么什么是基督徒的人生的一个常模的转移，才能够使得宣教的事工在教会里面能够生根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必须被一个宣教的这个世界观所支配。那么英文很多人喜欢说要做一个 global Christian， 要看到神在普世的需要，不是只是看我们自己个人的或者本地的这些需要，虽然这个也非常的重要。然后他说，不单单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要有这个普世的这个观念，要有一个宣道的世界观，而且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基督徒的人生不能够只注重今生，而且呢要看重永恒。 基督徒的人生要被永恒的价值所支配。那么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一直琢磨这个 paradigm shift， 这个 shift 是怎么一回事。其实王牧师所说的就是圣经上很清楚教导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我们如何在今生活着是要被在永恒的价值里面所支配，本来这就是圣经所清楚教导我们的。当王牧师用这个字 paradigm shift 的时候，似乎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受，说今天我们许多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主日也来参加崇拜，但是我们的人生跟价值有没有被永恒所支配呢？也许在他的心目当中觉得许多人可能不是这样子的生活，因此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一个让我们心里面应该觉得沉重的事情。为这个缘故，我想今天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跟 第八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知道许多人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用这一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等于是保罗对于他自己一生的一个缩写，是对于他自己人生的一个写照。所以我想用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我用的题目是尊贵的人生，因为在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个美好这个字呢，那么原来的意思呢可以翻成这个 noble， 可以翻成尊贵，所以我就用尊贵这个人生来作为今天的这个主题。保罗的人生是一个尊贵的人生，首先我们看到他的人生所以是一个尊贵的人生，因为在他的一生当中有一个尊贵的追求。请注意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圣灵感动他，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一个仗打得非常的美好，保罗说我打的仗是一个美好的仗。这件事情有很重要的一个差别，许多人这一生可能过得风风光光，许多人这一生可能在事业上有许多的成功跟成就，你可以说他这一生打的这一个仗打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他这一生所打的仗可能并不是一个美好的仗，他这一生可能在许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许多在没有永恒价值的那些事情上，可能是有很大的成就，可能是很风光，可能是很美好，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他所努力的事情，他所有成就的事情，在永恒里面来看并不是最有价值，并不是最尊贵的。所以当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头一样事情就值得我们有很深刻的提醒。到底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是打仗打得很美好呢，还是我们是先确定了我们所打的仗是一个美好的仗？许多人一生心血所坚求所建立的事情，最后不过证明像是海边沙滩上所建立的一个城堡一样，潮水一来就归于无有，没有永恒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先来看保罗这一生所以是尊贵的一生，因为在这一生当中他有一个尊贵的追求，他有一个美好的追求。这个美好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健康、纯正、不掺假，有人用这个字来形容最纯粹的这个金子。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译本其实是译本呢特别用这个字来形容上帝所做的工作，来形容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这一个字出现，第一次出现可能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怎样，都甚好。所用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字翻成希腊文就是这一个字，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美好的这一个字。好，那么这个字呢到了新约圣经的地方呢也用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是怎么样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好牧人用的这一个字。约翰福音第16章32节，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来，这个善事呢 同样的用的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字。那么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七节，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讲到耶稣的名是一个尊贵的名，用的同样也是这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尊贵，是美好，在旧约圣经里面用来形容神所做的事，在新约圣经里面用来形容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而这一个字呢，不单单是好，这个字呢带着一个美的这一个成分啊，在圣经上翻的最直接的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有一个姐妹她在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用香膏来膏抹主耶稣，那么旁边的这些门徒责备她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可是耶稣怎么形容这个姐妹所做的事情呢？耶稣说她所做的是一件什么？是一件美事，用的同样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不单单是好，不单单是道德上伦理上的好，这个字呢是表示是美丽的，是有吸引力的，是形容上帝跟耶稣的这个品质，而也形容怎么样呢？形容让主耶稣基督喜悦，讨耶稣基督欢喜的一样事情，是连耶稣都受感动的事情。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惊讶说这个字也变成形容神对于我们信徒的要求。最有名的地方可能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这里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众人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好行为，好这个字原文也是用的同样的这个字，叫众人看见你们尊贵的行为，叫众人看见你们那个美丽的那一个行为，那个美丽的品格，能够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12节里面，你要为真道打那怎么样呢？打那美好的仗，美好的仗。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3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什么精兵。这个精兵这个字原来也是美的意思，是美丽的这一个兵。在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这个好这个字同样的也是美的意思。所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看这个字原来的意思，那不单单是好，不单单是一个道德上的纯全，而且是美丽的，而且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是呢是让上帝觉得非常欣喜的，这就是这个字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要来形容保罗的一生。为什么保罗在这一生当中他可以说我这一生我所打的仗是一个美好的仗呢？因为在保罗这一生当中他有一个尊贵的一个追求。使徒行传第9章第5节，我们看到保罗信主的经过，当天上有光照着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再次使徒行传第22章第10节，保罗重复他这个信主的经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更多的一件事情。当他认识这一位向他显现的就是主，就是神，他问的第二问题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在使徒行传第26章19节里面，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保罗的一生所以是尊贵的人生，因为他认识他所信的神是谁。他这一生所以是尊贵的人生，因为他一生有一个尊贵的托付，既然他称他为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既然他称他为主，既然他愿意再一生遵着主的旨意行，所以当他一生渐渐快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他能够说，我一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的一生所以是尊贵的人生，因为在他这一生当中有一个尊贵的追求。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生当中，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追求，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关怀。有一个神学家，虽然我们可以不赞成他的神学的思想，但是他对于信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解释。他说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我们的 ultimate concern， 是我们的至终关怀，是我们的终极关怀。如果这样，弟兄姐妹，我想请问我自己，信仰对我来讲是不是我的至终的关怀？那么也许这样讲还有点抽象一点，如果我们要讲的比较具体，那可能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对于他自己的一个描写。在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这一生有一个尊贵的追求，他这一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他这一生就是一个牺牲的，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我现在被交奠，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特别是跟底下那句话连在一起，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也许附带解释一下，离世这个字并不是要，并不是带着任何悲观或者悲伤的意思在里面。离世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拔毛出发，就是这个拔营出发，就是起锚出航，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当保罗面对他人生终点的时候，他并没有悲伤或者悲观的感觉，他知道他不过是去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不过是进入永恒而已，所以他用的这个字一点点悲观的这个意思都没有。那么也许因为中文圣经用了离世这一个字的话呢，前面呢就翻成说我现在被交奠。那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并不是表示说保罗现在就要殉道了，所以他说我要被交奠了，我要被牺牲了。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保罗是说我已经被交奠。保罗什么时候被交奠呢？我相信是当他对主说，主啊你是谁，当他回应主的呼召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交奠。所以保罗的人生所以是一个尊贵的人生，也因为他这一生就是一个什么人生呢？就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怎么样呢？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当保罗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他整个的人生观，他整个的价值观有一个彻底的改变。那么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完全奉献在祭坛上，成为活祭。活跟祭这两个字是不相容的，如果活的话就不成为祭，如果成为祭的话就不能够活。所以当保罗说他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就表示说从前的保罗已经死了，现在的活着的不再是我。从前他是自我为中心而生活，现在他是以基督为中心而生活，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要荣耀神，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主而做。这就是一个牺牲，这就是一个奉献的一个人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牺牲，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有什么记号呢？我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牺牲跟奉献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那就是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的时候，菲斯都忍不住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保罗啊，你怎样？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当我思想保罗这一生的时候，我也回想我自己到现在人生已经走到下半场，我自己想说，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奉献的人，如果真的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我所说的这个奉献不是指的全时间的奉献，而是指的就是奉献自己为活，为主而活。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人，如果我们的人生观，如果我们的价值观真的被圣经所支配的话，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世界上的人会觉得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啊？是癫狂。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被不信主的这一些朋友亲戚觉得傻的话， 那恐怕我们这个基督徒做的还怎么样，还不够地道啊！我不晓得这样讲是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讲法。如果从来没有不信主的亲戚朋友看你这样子的生活，在那里摇头说觉得人这个人真是傻，觉得这个人工作已经这么忙，一放了假还做这些事情，这个人真是傻。如果你从来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让一些不信主的人觉得你有点傻的话，那么也许怎么样呢，也许我们的奉献还不够地道。我希望这句话讲的不是太重。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希望得到，英文说 The battle of both worlds， 我们希望两边的世界我们都能够过得很好。但是呢，在圣经上常常给我们一些很严格的一个二分法。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人如果爱什么，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我今天没有办法多讲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要为主而活，真的要奉献自己一生为主而活的话，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二分法。圣经上说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怎么样呢，就少一点了。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讲？圣经上说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二分法。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真的是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为主而活，像保罗一样，不是说向他做宣教士，而是真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话，我们面对一个非常严格的二分法。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会这样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不要继续的被世界所同化。我们天天活在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挣扎跟征战的这个里面。如果我们要顺从圣经上的价值观而生活的话，一定会有人怎么样呢？一定会有人觉得我们傻。我记得在几年以前，那么我跟我的这个在公司的这个 manager 讲说我要拿这个一个多礼拜的这个假，然后他就问我说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说到德国去。他问我说去德国的什么地方，我说去纽伦堡。他说德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好看的地方，为什么只去纽伦堡？我就老实告诉他说，我说我去那里呢不是去玩，是在那边有一个福音营我要去带领。你知道我那个犹太人的老板他给我有什么样的表情？他一直不停地摇头，不知道摇了多少次，最后跟我说 Oh Daniel 不同的摇头。他没有讲出来的话是什么？他没有讲出来说的 You stupid， 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么呢还好他没有说我癫狂，只是觉得我有一点点傻气。好，所以呢我的功夫还不够。如果他跟我说 Oh Daniel you really crazy， 那么功夫就比较够了。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讲一个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只是来思想，来引导我们来思想，有没有因着信仰的缘故，我们的摆上，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其实世界上的人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功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衡量。如果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没有让世人觉得傻的话，我再讲，会不会是在有些事情上我们还不够地道呢？玛利亚她用香膏来抹主，可是甚至周围的耶稣的一些门徒都有说，何用这样枉费呢？世界上的人对一件事情衡量的价值跟耶稣对一件事情衡量的价值有天渊之别。如果我们立定心志要讨主的喜悦的话，我们也必须要立定心志，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在世人的眼光当中不见得是怎么样呢？不见得是被世人所称许所同意的。当然我们听这个也要非常的小心，有许多基督徒做的事情呢是那种百分之百没有尝试的这一些事情，那不是我今天所要说的这一个事情。所以一个尊贵的人生有尊贵的追求，一个尊贵的人生 是一个牺牲的，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因为这一个尊贵的人生是照着圣经的价值来生活，常常或者说跟世界的价值是格格不入的。第三样事情，我们可以从保罗整个的一生来看，一个尊贵的人生所看重的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忠心，而不见得是用结果来衡量。这是我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感受。你如果看提摩太后书的话，其实保罗的情形是一个非常凄惨的情形。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亚细亚是什么地方呢？那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教会，亚细亚很可能就是指着以弗所的教会跟周围的那些教会，那是保罗一生当中花了最多心血的这个地方，也借着以弗所的教会使亚细亚各处的人都听见福音，这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的记载，可以说是在保罗一生服事当中最有果效的地方。可是当保罗在罗马第二次坐监的时候，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多么一个让他伤心的一件事情。好像过去几年工作的果效现在怎么样呢？现在都归于无有。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保罗提到许多他亲近的同工离开他，甚至有些离开他的理由像迪马，就是很明显的辩解离开了他。保罗说，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所以当我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就思想说，当保罗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死法呢？当保罗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非常隆重非常盛大的一个追思礼拜呢？所有那些保罗带领信徒的人，在保罗栽培出来许许多多的宣教士齐聚一堂，在那里歌功颂德，说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我想没有。很可能他死的时候是孤孤单单的为主殉道。我们甚至不晓得提摩太最后到底见到保罗最后一面没有，这一些都没有很清楚的这个记载。如果要用结果来衡量保罗离开了世界的时候的情形的话，我想并没有什么可以正面的事情可以来讲。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保罗还能够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是打仗，是跑路，讲究的不是只是结果，讲究的是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忠心的来服侍神。所以当我们人生是要有一个尊贵的追求，这样的人生是一个牺牲跟奉献的人生，这样子的人生我相信有一天神衡量我们是看我们忠心与否，而不是看结果。我觉得我们有心服侍主，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认识这一点。我并不是说侍奉没有果效，越没有果效就表示我们越忠心，我不是这个意思，请大家不要听错。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服侍主的人常常容易灰心，就是我们太容易用结果来衡量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就很容易灰心。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出去大学生的时候，然后到一个高中去讲布道会，那时候他们要我去讲布道会，那么其实是请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团契的主席，一个是我。那个主席就告诉我说，我讲上半场，你讲就是要我讲下半场，而且讲完之后要我呼召。哎呀，那这个我的责任很大，我那时候心里面就不太高兴，我想说万一呼召没有人信主，说不定是你上半场讲得不好。可是既然他是比我高一届的，高两届的学长，那么这位学长呢现在在 Boston 牧会，我不要讲他的名字是谁啊，我一直没有跟他讲这个事情。那么结果呢，后来讲，然后我就讲完了之后我就呼召，然后要大家这个要信主的举手，哇，等了老半天怎么样啊，没有一个人信主啊。我那个时候因为是我第一次讲布道会，所以呢还不像现在比较圆滑
好，我都说哦，如果你不举手，那么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可以跟我一起做这样子的祷告，对不对？可以把事情，可以把事情呢弄得稍微这个原来、啊、没有人信主，哇，我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那么最后只好怎么样呢？只好这个匆匆下台。你知道，从那一次之后，我大概整整有差不多3年还是4年的时间，没有再讲过另外一次的布道会，因为凡是有人再请我，我都怎么样？我都拼命的把它推掉。我必须说那件事情呢，对我的打击怎么样，是相当的有一些打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打击呢？我那时候啊，实在还非常不明白，我的责任是在主的面前忠心，结果谁负责？结果是神负责。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都没有好结果我不需要检讨，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的学习，我慢慢的学习呢，这个结果是神负责。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结尾，就是隔了好多年之后，在我们若歌教会欢迎新会员的时候，那么就是你在别的地方信主，然后呢，你要在教会呢要做见证，说你怎么信主。欢迎新会员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呢，他就起来讲他怎么信主。他说提起我信主呢，要提到好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我是一个建国中学的学生，然后有一个台大的学生来我们的学校呢开布道会。那么他讲了之后呢，呼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想要举手。其实我已经决定要相信耶稣，在那一刻，我想我决志信主就是在那个时候。可是呢，我不晓得什么原因，那个手就是举不起来。你知道那个学生呢？你知道那个布道会是谁讲的吗？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布道会。那么我很想告诉他说，你这个人真岂有此理。那么可是你知道吗，神是非常非常幽默的，隔了几十年之后他才让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想呢，也许神觉得说这个 case 要有点 closure。 其实你知道，所有我们忠心的服事，在主里面的劳苦通通都不突然，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在哪里知道？到天上的时候会知道。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着这个缘故，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用结果来判断。常常有教会的年轻的孩子问我，他说 Elder Ryan， 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常常都没有什么果效啊？你知道有人在美国做统计啊，那个平均在美国每一个信主的人，他听福音大概听几次才信，知道不知道？我看过统计说差不多听10次。有的没有信主的人就不算在这个里面，有的人听了100次都没有信，但是一个信主的人平均听10次才信。所以后来我知道这个之后，我就告诉那一个年轻人，我告诉他说 You are doing number one through number nine， 你是在传那个第1次到第9次。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也晓得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有果效，很多人信主，我的太太就会提醒我说，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信主是因为许多人已经听过9次了，我不过是临门一脚而已，所以没有怎么样，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如果今天传福音没有什么人信主，那我知道我是在做什么，我是在做第1次到第9次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责任就是忠心，而不是怎么样呢，而不是计较那一个结果。我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是，好多年之前我们宣道年会的讲员，他自己是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然后他的父母亲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个弟兄讲一个故事我很难忘记，他就说当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刚刚解冻，然后他的母亲，那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他的母亲就非常的急切想要回到中国去。去什么地方呢？去看他们以前的宣教工厂，因为他父母亲一辈子在那里做工，然后后来在1950年之后就跟当地的弟兄姐妹一点点联系都没有。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盖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所以他的母亲就跟他说，说儿子，在我死以前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当初的教会如何，看看弟兄姐妹如何。他就带他母亲回去了，交通那时候还不是很方便，签证也不是那么快，但是总算拿到了就回去了。然后就去到他们以前服侍的地方，我不要详细讲是什么地方。然后去了之后呢，他的母亲看到他们以前的那个礼拜堂，然后去那个礼拜堂里面看看，出来之后他母亲就哭了， 为什么哭了呢？原来那个时候那个礼拜堂已经不是一个聚会的地方了，已经被政府征收了，我不晓得是变成什么，可能是变成个工厂啊，里面的这些 pew 什么全部都拆掉了。他们到附近去寻访那些以前他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所有他们所问的人都摇头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刚开放啊，那时候教会的复兴还没有完全的开始，所以许多他们以前所造就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找不到踪影。然后这个年老的姐妹她就哭了，为什么呢？她觉得她好像一生的果效现在都看不见了。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有一个下文，就是当我听过那个宣教师的分享，隔了几年之后我有机会去到他所说类似的地方，不是离的，不是直接在那个城，但是就在附近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有许多人信主。我就很好奇怎么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人信主。有一天我跟当地的一个同工的一个姐妹的一个领袖，我跟他一起在吃饭，在交通的时候问他，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怎么有那么多人信主，福音是怎么会带到这里来的？你知道那个姐妹给了我一个回答，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她说这都是某某会所立下的根基。他所提到的那个某某会，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年老的姐妹，她所属的这个差会。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没有很深的感触。我心里说，主啊，我回到美国，也许我要打听看看这个老姐妹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我还去看她，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是我知道，隔了那么多年，这个老姐妹应该是已经不在了。我提这些故事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忠心服侍，甚至我们忠心服侍一些人，我们好像看不到果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劳苦不会突然，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到天上会有许多意外的 surprise， 就是那些我们觉得无心做的一些事，可是是忠心靠主而做。怎么样呢？神会保守他自己所做的工作。一个，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过着一个尊贵的人生，我们要学习不用结果来衡量自己，而是学习像神衡量我们一样，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是要他有忠心。如果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们就要懂得把握现在神所给我们的机会。这是我所要讲的最后的一点。因为在第四章的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然后第六节，我现在被浇奠。所以第五节跟第六节有一个很紧要的连结，我现在你却要，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人，神给我们不同的机会，我们要在我们所在的那一个场合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那么当我们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那么我们这一生就是一个尊贵的一个人生。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讲这个，去参加这个德国南部的一个福音营。在那个福音里面发生一个故事，就是在个福音营是住在一个这个 youth hotel。 那么你知道德国人是一板一眼，他有多少个床位就是收多少个人，多一个人都不可以。德国人做事就是这样子，你自己带睡带去睡地上他都不准啊，那么是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他们福音营呢，报名也截止了，场地也全部都满了，所有的床位都满了。这时候忽然收到另外一个报名单，是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那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姐妹，她把报名单寄来。那个姐妹在德国已经住了很多年啊，那么有许多当地人跟她，那么他们也认识这个姐妹，也曾经向她传福音，她就是不信。可是这次福音营呢，他竟然愿意报名。很多同工就说，哎呦真可惜，他早一点报名就好了。可是这个福音营有一个同工就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来参加。同工就说，地方没有地方住怎么办？那个弟兄就说呢，说住我家好了。所以这个弟兄就把这个家打开，让这个姐妹呢在福音营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弟兄的这个家里面。然后呢每天早上一大早，这个弟兄跟姐妹就开车 把这个参加福音营的这个姐妹带到营地，他们住的地方离营地也有距离，所以每天很早就出去，那福音营完了之后讨论啊都弄得很晚，很晚才带她回去。想不到这一个最后一个报名的姐妹，在福音营的这个 Youth Hotel 没有床位来收容她的姐妹，竟然就在这一次福音营新竹，这是公元2000年的事。三年多之后，公元2003年，我又去参加同样的福音营，这一个信主的姐妹带了20几个人来参加福音营。事实上在那个福音营之前的前一年，有一个圣诞节的特别的聚会，我们教会一个牧师到那个姐妹所在的地方，原来他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查经班，由这个姐妹开始，而且这个圣诞节的特别聚会来了将近100个人，大多数都是慕道的朋友。这个姐妹她信主之后非常的热心，她也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所以她就带了很多人来信主。在2000年的福音营我再去的时候，这个姐妹她把她的父亲跟母亲都带来，要我给她的父亲跟母亲施洗。然后这个老人家告诉我说，她不久之后就要回中国了，她说回去之后我就要开始一个查经班。在这个福音里面，我又认识另外一个很年轻的姐妹，这个姐妹是从国内出来到德国念哲学，念真正的哲学，不是那个假的 PhD 好那种哲学，是念真正的哲学，她要念海德格尔的哲学，她跟着那个老师是德国研究海德格尔的权威，她告诉我说她是那个老师所收的最后一个学生。然后呢，她就是在那个新成立的查经班信主。我跟这个读哲学的姐妹谈，我就鼓励她好好的读，我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需要像你这样子的人。我为什么提这些故事呢？这个故事都是从一个弟兄的一念之间开始，他想说不要拒绝这个人，让他来，福音没有场地没什么关系，我跟太太商量商量，让他住在我们家里，我愿意每天开车带他来，开车送他回去。然后神就借着这样一件事情，让这一个许久不信主的姐妹信主，信主了之后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带领许多人信主，包括这个姐妹她自己的父亲。我相信现在在国内的某一个地方已经有了许多这样子的查经班，从这个老人家开始。我不晓得这个读哲学的这个姐妹现在到底毕业了没有，但是说不定10年15年之后，你会发现在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者人民大学有一个海德格尔的一个权威，他是基督徒。我不晓得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那是从福音营的这个弟兄的一念之间开始。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这一生如果奉献给神，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有尊贵的追求吗？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牺牲完全奉献给主的人生？是不是因着我们要为主而活，靠主而活，照着圣经上的价值观而活，以至于世人觉得我们是有一些傻傻的甚至癫狂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在一切为主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忠心服侍他，而靠主的恩典不计较结果，或者说把结果交给神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把握神现在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好好的为他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我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借着保罗这一段话，借着他一生的故事，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我们全职来服侍你，或者是带着职业来服侍你，其实我们都是要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的是要讨你的喜悦，为的这就是你所喜悦的敬拜。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愿你而为你而活的时候，能够照着圣经上的价值观而活，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能够为你做见证。我们心里面的期盼，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渴慕，就是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得你自己的称赞，说我们是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亲爱的主，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我们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达到。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